之一。嗯，传统的，我想要加上，我自己的一些讲法，在每一个议会头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去想，去再一次思考这些重要的议题。比如说宗教，自由是很主要的一个议题。不是只是给其中的一些教会，而是所有的教会。对我们来讲，对我们这些东正教教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所以希望我们今天能够找到这些问题的正确解答。你知道，这些新的科技是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需要时间。我被要求来来讨论东正教的看法是一个情况。我自己是一个东正教徒，我的看法是东正教的看法，但并不是俄国东正教教会的正式看法，正式官方的看法。但是我们需要，我们需要有一些权柄，但是这是什么？什么什么意思呢？但是我想要跟你谈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一点。我要跟你提的这些是东正教的一些文化、这些历史。然后，那我的重点当然就是会提到希腊，提到俄国的东正教。
This one. Okay.
这是东正教的一个标志，他们是说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国家团结在一起。他们从14世纪以来的传下来的一个标志。那这些东正教的传统是什么呢？就是能够看到这些东正教的观点是多么的广泛，因为我们看到说，这是东正教的教会是一种家庭独立的一个教会。我们看到是，它是从康斯坦丁那时候一直传递下来，然后到包括莫斯科、罗马尼亚、波兰、阿尔巴尼亚、捷克这些，以及美国的这些东正教教会，还有其他的。那但这里，在教会头，我们是团结一致的。我宗教权力是团结的。有一些，我们有一些啊，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有一些困难，有一些问题，但是有一些规定，那我们的理解方面有些问题。我们现在有一些困难，在这些新的情况之下，比如说，
These 15 churches.
这15个教会，也许可能就是有其他的秩序来替继续来讲，在美国来讲，美国的东正教教会在康斯坦丁的会当中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其他的部分，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东正教的团体，就是亚洲那个亚洲部分的东正教会。我们也是东正教徒，但是我们并不属于这一个团体，社区里面的。我们从第5个世纪以来，我们就跟彼此没有那么多的联络。那所以做东正教徒是什么意思，并不是那样子的简单的一个问题。有2个，其中有很多很大的改变。在1988年，俄国的东正教会，他们庆祝了他们的一个千禧年，他们有67个会堂，21个修道院。在2008年6月，俄国的东正教教会有在 在不同的国家里头有156个机构，然后有29141个教区。那这些传道的服务组织服务就是由196个主教来执行，有总共769个修道院，其中包括372个男修道士的修道院。那有很多的改变，如果你来俄国的话，那是我主领的地区。在1917年之前，俄国的东正教会是已经经建立的教会，但是有很多其他不同的信仰。那在革命前的时期呢，当时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些就是宗教容忍还有开放，比如说对伊斯兰教还有佛教徒在莫斯科在俄国都可以很清楚看到。那最大的清真在俄国最大的清真寺是在圣彼得堡，在二十世纪初头开始建立的，同时在那里也有一些俄国的有一些佛教的寺庙。但是如果你现在看到很多的东正教教徒，不同的东正教教徒有90%的人会觉得会说宗教容忍那是什么东西，那不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这些牧师跟莫斯科的教的牧师谈的时候，他说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这是一个虚伪的观念，那跟我们的价值观不同。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屈尊误会，就是对我们男朋友说我们可以容忍那些少数的种族，但是看我们的从历史来讲，在革命之前这宗教容忍的情形是存在的，而且有这个需要，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议题。当然事实上来讲，这东正教教会在那个时候是国家的一个教会，那时候是那是在国家的统治的控制之下，这产生了一些困难。那教会不，当政府在1904年的12月向教会保证能够通过一个新的宗教法的时候去有宗教容忍，那圣彼得堡的安东他写信给尼可拉斯二世说这样子的法律会使得东正教处于一个不平等的地位。现在的情形是完全不一样的，官方的还有至少在正式还有对外的情况之下，这东正教教会是自由的。那俄国的东正教会并不想要成为国家的一个教会，就现在都很好。很多从外界的人来看就会批判这些情形，提到说这些俄国东正教会他们所受到的注意他们所获得的权利就是说这是在总统跟这他们的主教之间有一些特别的观念。但是这是把政教分离的情况事实上提到好像是让教会的在社会里头的这行动或是他们的地位变得更加的微弱。那从在社会里头退出来，对这些基督徒来讲好像是他们用来改变世界的一种，跟基督徒想要改变世界 的概念是不一样的。那这也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那基本上今天全球都体认到教会跟国家的政治应该是完全分离开来，但是在我们苏维埃这还有及后苏维埃这些情形的我们的情况 这是有一点点被误解的。那谈到说好像教会必须完全由社会的就是一般生活来替代。
One quotation.
啊，这里给啊有一个我们听到啊，没有教如果没有政府的协助，俄国的宗教就会分裂成少数。他也提到他说啊，人们对这个问题是很有耐心，但是政府是想要去宣传这个理念，但是他们是比较激进的。我们看到最后一个情况，就是说，在2008年主教的会议里头提到，他们通过了一个文件，提到俄国东正教会里头谈到人权以及教会法庭的规定。那最后一个这个问题就是，人权的这个观念已经变成是很多国家的政策以及立法的主要概念。这个观念通常是用来好像是让罪恶变成是一个合法的行为，然后让宗教的地位降低了，也让人民失去按照他们信仰来生活的一个权利。那他们这个文件提到人权是人权跟我们的道德观念是不可分离的。所以我们需要去研读分析这些情形。那我们要说最后一页，这是里头最最最不重要，但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讨论，就是宗教容忍，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宗教容忍跟政治正确这两个词是必须要分离开，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方向。我们现在的任务是什么？我们必须要对这个传道这个任务有一个新的看法，在这文化去培养这情况也不一样。谢谢大家。让我有机会能够在这个圈子里面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